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座的长老执事传道负责人，大家平安。我们下午继续把雅各书讲完，虽然时间很短其实我们在教材里面都有一些资料可以参考。那我们继续第三章第三章是圣经中的言语篇，在雅各书里面整章都是讲言语。那它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在言语上要追求完全，那第二部分就是说在言语上要显出智慧。那我想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人跟人之间彼此的这个互动了解、交通、关怀，都是用言语来表达。那当然我们人在言语上也有很多要追求学习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说话也是一种艺术那什么话该说，什么不该说，要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对哪些人说那说了以后有什么造就，那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那雅各书第三章它可以说是圣经中的这个言语篇。那在第三章里面，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么圣经里面提到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会有过失。那言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当然做师父的很多但是维护的就很少了所以用父母的心肠来对待人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而不是只做师父。那么主耶稣也叫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当然我们心思意念行为言语能够完全这也是我们灵修上能够学习的。那雅各书第三章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很多地方就讲这个言语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它讲了很多比如说马的脚环，我们知道一匹野马你要把它这个控制它能够顺服，必须要有这个马配，那这个马配能够调转马的全身。那大卫他也是这样讲，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九篇诗篇的三十九篇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语，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所以这个言语上当然就是教导我们要谨慎。那第三章当中我们来看回来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若把脚环换在马嘴里面，叫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所以为什么野马能够被驯服就是那个马的脚环很重要。人也是一样，要三思而言。那第四节说，看哪，船只虽大，又被大风吹逼，但是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来转动。所以我们谈到这个舌头好像船舵，我们如果到海边看到这个船它在航行中，这个船舵就是控制方向的。那言语也是一样，我们舌头是在讲话，那你要怎么控制这个船舵。所以有人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当有人告诉所罗门的儿子说你的父亲让我们盖了这么多的宫殿也盖了这个建筑花费很多的这个心思跟时间所以他希望百姓能够清省一点可是那个罗波安讲话就不一样他说我的这个手指头比我的父亲的腰还要粗所以他讲话非常的夸张，百姓听了就不舒服所以后来整个国家就分裂，结果呢就 啊，一半就归给耶罗波安，剩下两个支派啊，还是留给所罗门的啊这个后裔啊，就是这个啊罗波安。所以这个船舵啊，它控制方向要非常的谨慎。那第三个比喻就是啊，这个火能够燎原，舌头像火。有时候我们看到森林哦，一点火苗，它就把整个森林都烧着了。所以言语啊，要非常的谨慎。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言语上要啊能够谨慎啊，不要让言语啊整个都啊影响到周遭的人哦，而且产生了一种伤害。那也包括用一个罪恶的世界来比喻啊，罪恶的世界就是说，你看罪恶是怎么进入世界，从一个人，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讲话也会影响周围的人。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所以一句话会影响整个社会环境啊，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所以罪恶的世界就教导我们言语要非常谨慎，不要让它产生负面的影响。那再来就是不止息的恶物，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啊，这个不止息的恶物好像野兽一样，你很难驯服去驾把它制服它，但是呢，舌头有时候也像啊这个野兽，你要去制服它。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雅各他用比喻在描述，它是不止息的恶物，也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哦。哎，这个毒气在战争的时候啊，这个毒气很多比如说在部队里面，这个毒气有。啊，这个神经毒剂、窒息性的毒剂、血液毒剂，啊，很多的毒剂都对人伤害的。它包括让你窒息，啊，让你神经整个都瘫痪。那也有啊，这个糜烂的毒剂，让你整个身体整个都啊，外在的这个皮肤都一直糜烂。那比较仁慈一点的就是催泪的毒剂。但是我们说毒气其实还是会对人很伤害，所以有时候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那表示说这个言语对人的造就跟伤害，两者之间都有相当大的影响。那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雅各书它的比喻很多，从第一章一直到结束都用很多比喻。我们资料里面因为有一次我在那个圣经讲习会那有特别安排我要讲雅各书，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我看了很多次然后就忽然间有一个感受就是雅各书虽然五章，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主题所以我就把一些主题把它抽出来，再把它做一些整理那我们可以自己去看资料讲义，雅各书里面论比喻，它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尤其第三章里面，这个舌头的比喻就很多那里面它到了第九节第九节说我们用舌头赞美那称为主为父的，那用舌头又咒诅那造神形象被造的人今天你到会堂里面，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出了会堂以后到外面又骂大骂小这样子一个嘴巴在教会里面在唱诗祷告赞美神，可是回到家到外面结果用嘴巴咒诅谩骂，这样可以吗那这个雅各就讲了，当然不可以，好像一个泉眼它同样一个坑里面，这个眼就是说一个坑泉眼的这个坑里面，从这个水源出来，它能是发出两样的水吗？一个甜一个苦吗？不是那舌头呢也是一样你不能一个嘴巴也是赞美神又咒诅人这样是不合宜的。所以就是表里一致，信仰生活要表里一致言语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的十五节说要用爱心说 诚实话，我们说诚实话是凭爱心来说的。那另外呢，二十五节说要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要说实话，话就是实实在在的说那再来看二十九节，误会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误会这个话不要说了，我们说话要让人得到造就，让听见的人真的得到益处。所以尤其我们教会里面有访问，那你在访问工作当中，你要知道对方的情形情阳的情况，所以你访问的时候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他如果没有信心，你要怎么样激励他的信心，能够祷告信靠神。他软弱的时候，你要怎么扶持他能够重新得力。他忧伤的时候，你要怎么能够勉励他安慰，让他从神得到力量。所以有时候这个讲话也是很重要。那尤其我们教会的事工人员在访问陪谈，对慕道者的带领关怀辅导这个都是说话的一种技巧跟艺术，能够让人得到益处。那第五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里面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误会或贪念，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乎圣徒的体统。所以一般世俗的人讲话有时候淫词妄语都随便这样说，但是基督徒有时候要 很谨慎。第四节说淫词妄语戏笑的话，这里所谓的戏笑是指下流，它的意思是下流，它不是幽默，是下流。那种下流就是说听见的觉得很不雅不文雅所以就是戏笑的话都不相宜的，要说感谢的话，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第三章里面来学习，同样一个嘴巴，你要赞美神，那咒诅神按神形象造的人吗？当然不可以。所以我们同一个水源应该不是两样的水，同一棵树难道会结出两样不同的果子吗？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我们都是好树，所以我们要立志让我们口中没有过失所以我们来看诗篇十七篇，诗篇的十七篇十七篇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这个口中没有过失也要立志所以有时候我们言语上有缺欠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们要检讨，当然也要求主灵敏，让我们能够更正能够让我们在口中立志没有过失那这个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教导我们言语的道理，尤其箴言第十章也是言语篇，它里面也有很多言语的教训那雅各书第三章第二部分就讲到言语要显出智慧，那这个智慧就是说曾经有一个这个长辈他告诉我们说人在世上要有知识常识跟见识所以他说人当然有知识也要有常识也要有见识。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在社会上跟人的应对，当然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有知识也要有常识也要有见识。那圣经里面说言语上要怎么显出智慧，它就分两个不同的来源，那跟不同的结果那这个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言语上的智慧言语上要怎么显出智慧，我们从这个讲义的34页这边 三十四页这边有讲到雅各书论智慧，他有讲到智慧跟见识，智慧是神所赐予的，神是智慧的源头，那见识就是说一种熟练通达的意思，见识它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年日的观察所得到的一种知识跟见解，这个就是见识。那你在智慧上要怎么显出温柔跟善行，那这里面就提到啊，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假智慧，真假智慧当然它来源不同，一个是从上头来的，就是从神来的，它是属神的，是真智慧，那一种是假智慧，哎，你看他在这种智慧上好像很聪明，其实呢他所显出来的是不同的觉级，而且呢啊，他的源头是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并且呢啊，他是怀着苦毒的嫉妒纷争。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所以真智慧啊，它是从上头来，是属天属灵属神的。那么这边提到说，如果你们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跟纷争，也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所以啊，这里讲的说这样的智慧它不是从上头来的，它从哪里来的呢，诶，就是属地的属情义的属鬼魔的。那这个属地属情义属鬼魔当然就是从恶者来的，恶者在人的心里兴风作浪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在何处有嫉妒纷争，有扰乱跟各样的坏事。那只有从上头来的，他是清洁的，而且是和平的，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而且没有偏见，也没有假冒。那现在就是看他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那么结出的果子是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神是使人和睦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和平人有好结局，那么圣经里面也讲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他要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圣经的道理也是教导我们要温良柔顺和平和睦，社会家庭教会都是一样，我们常常说要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就万不幸，所以这个 和睦和平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去思想在言语上怎么谨慎追求完全，那在言语上怎么显出智慧，所以在消极方面呢，你就是要禁止嘴唇不出恶言。那积极方面就是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那消极的就是说你哪些东西不要说，对人对事时间，所以圣经里面箴言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这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所以说口善应对自己也美好，话得其实，就觉得非常的这个美好。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箴言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智慧的原意。我们来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诗篇的三十四篇三十四篇十二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圣经的话也是叫我们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而且呢口要不出恶言，能够禁止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当然积极方面就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圣经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提到说，我们讲话要用智慧跟外人交往，而且要用言语调和，这一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哥罗西书 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跟外人交往。我们跟外人交往就是以智慧见识，所以也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够怎么跟人交往。你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所以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说，智慧人的舌头就是医人的良药，所以舌头也可以医治人，好像一种药一样，医人的良药，它有安慰劝勉造就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会安慰劝勉人，有时候电话访问啦，有时候种种的彼此的交通，都觉得真的很有这些方面的恩赐，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那再来看第四章，第四章他就提到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应该懂得远离这个罪恶跟世俗。所以第四章里面提到说，我们不要跟世俗为友，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从哪里来？不是从你们的白体战斗的私欲来的吗？所以圣经里面谈到说，所谓的战斗私欲，就好像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我心中有两个律，一个是神的律，一个是罪的律。那我立志要守神的律，可是我罪的律就一直的叫我去行这个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真是苦啊，谁能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常常有一种心灵里面的征战，那心灵里面的征战，因为我们人带着肉体所以加太书里面第五章说，圣灵跟情义相争，那两者就是彼此为敌。所以你是属神的人，你就要顺从圣灵行事。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教会有圣灵啊，可是是不是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应该，如果你立志顺从圣灵行事，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如果说你消灭圣灵的感动，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而且让圣灵担忧，那你可能就会体贴情义肉体的事了。我们来看加大太书，加大太书第五章加大太书第五章加大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是你们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义的事是显而易见，就是奸淫、误会、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嫉妒异端包括醉酒、放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果。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呢是没有律法禁止。那我们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已经把肉体，包括肉体的邪情私欲，都把它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对十字架而言，我钉在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那世界而言，我钉在十字架，就是因为我是属基督的人所以以前的我把它定死了，这个世界世俗的事我也把它定死了，就是已经把它断绝了。所以呢，同定十字架。那我们今天如果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所以在信仰生活当中，什么叫做白体当中的征战斗殴所以有时候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情，就会产生很多嫉妒纷争有时候会产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白体当中为什么有征战斗殴的私欲呢那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圣经里面为什么教导我们 不要跟世俗为友。那什么是世俗呢？所以这里面雅各书第四章里面谈到说，像贪恋的事，贪恋哈，有人因为贪恋啊，所以他们就妄求。那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哦，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哦，那淫乱，淫乱当然我们知道啊，因为换奸淫，当然就是淫乱啦。但是这里讲的淫乱，就是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信仰上的辩解，信仰上的辩解也是一种淫乱，因为你已经跟世俗做朋友，你存着不幸的恶心，将永生的神离弃啊，所以呢啊，你跟世俗为友啊，在属灵上的啊一种淫乱，表示它是一种辩解啦。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啊，十一章的第啊，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移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夏娃一样。所以这边讲到淫乱的人，当然也有肉体的淫乱跟心灵上的淫乱，信仰上的淫乱，这种属灵的辩解就是以世俗为友。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立定心志得主喜悦，而不是啊神所不喜悦的人。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看第五章，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所以无论住在身内或离开身外，我立了志向要得主喜悦。基督徒能够立定心志得主喜悦，前面讲到说亚伯兰是神的朋友，那我们今天是神的朋友，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跟神为敌，就是跟世俗为友，那就跟神为敌。所以当你在贪恋当中，有时候会影响你的信心信仰跟你的灵性，你在淫乱当中，你会看到你会失去跟神的关系，甚至于呢啊，在信仰上啊，就会啊给魔鬼留下地步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啊，我们要立定心志得主喜悦。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五节啊啊，这边哦就提到几种人呐、啊，那这几种人呢，也可以提醒我们，说你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那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啊，像他们那样贪恋哈、哦，也不要拜偶像，像那些有人拜的。如同圣经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那些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那些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你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做我们的见戒，并且写在圣经上面，就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雅各书第四章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要能够脱俗，要能够超越这个世界，而且呢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所以呢应该不要以神为敌。那为什么第四章第五节就讲到，我们看回来雅各书四章五节，你们想圣经所记是徒然的吗？神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念爱以至于嫉妒、哦、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念爱以至于嫉妒、哦、那这个念爱以至于嫉妒，就是神爱我们，他也要我们能够对他有专一的心、啊、那念爱以至于嫉妒，简单比较白话的意思就是说， 神就是祭血的神，神就是祭血的神。出埃及记的34章14节说神就是祭血的神，民数记25章11节是这样写，说神就是祭血的神，他就是念爱以至于嫉妒，所以这里面就教我们要懂得抵挡魔鬼，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贪恋，不是淫乱，不是骄傲，而是能够保守圣洁，敬虔度日，能够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在第七节说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基督徒顺服神就是你要顺服圣经的真理，顺服神的话，你顺服神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那魔鬼是用抵挡的，你跟魔鬼是不能妥协，跟撒旦你不能跟他谈交易，你是要知道说我是站在神这一边，而且呢你要抵挡魔鬼，用抵挡的，所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你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你逃跑。你看那个约瑟，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要面对在一个家里面，他当然要忠心办事，但是他也遇到试探啊。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要抵挡魔鬼，因为他主人的妻子要诱惑他，他心里就想，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心里有神，心里有神的道，他心中有神，心中有神的道，他就会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话，在神的道中生活，他就会抵挡。今天的社会人常常认为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只要你喜欢，但是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神喜不喜欢呢？你有没有得到神的喜悦？你喜欢不一定神喜欢啊，你高兴神不一定高兴啊。那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你要想到，如果你这样做，那后果是会如何？那后果你要去承担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你没有抵挡他，所以魔鬼呢，就控制你的心，而且呢你脱离不了。所以你要抵挡他，要气绝，甚至于逃跑。虽然那个约瑟他气绝逃跑，其实他就是抵挡魔鬼，他就是顺服神。那第八节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去亲近神。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孩子想一想，就回到家跟爸爸妈妈跟家里的人在一起谈谈话，谈谈心，就是亲近。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生活，我们有地上自己的家庭，今天教会是神的家，这个神的家就是天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来这里一起聚会，听道理，在这里唱诗祷告，亲近神。那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我们在家里读经祷告，这个都是亲近神的。所以我们的心要把它归属给神啊，我们的心要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有一次我看一本书叫做跟随耶稣的脚中心，那我看完以后觉得这本书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一句话也很感动我，就是说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如果是耶稣。那后来我又看到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这个是早期这个修道院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所写的灵修小语，他们每个人在灵修当中跟神交通的话，他一句话一段小这个灵修的这种反省的话， 就把它写在那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哎，那你读这个书籍的时候，当然我们应该是以圣经为主。那些也是灵修上啊，以前的人他们灵修的心得，那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跟神密相契，哦，能够与主交通。哎，这些书也是很好的啊。比如说啊，有的基督徒他很喜欢看《花木甘泉》哦。那《花木甘泉》里面就是一节圣经就一个小故事，一节经文就一个小小的啊这个文章，也蛮感人的。就是说你要怎么亲近神，所以基督徒哦应该每天的生活里面，你要有读经、有祷告的生活。读经就是你能够听神的话，也是神向你说话。你祷告，哎，就是我们跟神说话，这个就是彼此的交通。所以我们早上有谈到说，神的朋友就像摩西跟神是面对面讲话的。那我们如果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亲近神呢，我们会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你看约瑟，神跟他同在啊。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古圣徒，神都跟他同在。那神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福气跟应许啊。所以我们常常说神跟我同在，那你有没有亲近神？神亲近你。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哎，神站在我这一边，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站在神那一边？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追求的。所以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必须要常常做一个这个思想能够做一种灵性上的追求。那第八节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清洁你们的心那这个有罪，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常常因为亏欠神，所以我们要常常做一个反省、思想、检讨。那这边说清洁你们的手，你要是注意这个圣经哦。他首先讲手，再来说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一个是手，一个是心。为什么他要这样写？这个很有意思的，手就是指你的外在的行为，你的动作表现，那心就是指着你内在的动机，你的心思意念。那这样你就会很清楚了，有时候动机会影响你的动作。所以圣经为什么说你恨人就是杀人，恨就是杀人，因为你动机不好嘛。哦，动机会影响你的动作啊。你今天看见物你就动一念，哦，一念会影响你的言行，哦，就是说动机会影响你的动作。所以你要清洁你的洁净你的手，要清洁你的心，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心思，一个是意念，哦，那一个是动机，一个是动作，哦，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看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要在神面前自卑，神就叫你升高，哦，所以我们要常才在神的面前有一种反省检讨。当然如果我们有过失，我们也应该要悔改祷告。所以有人说悔改有四种，一种叫做不悔不改，哦，心非常的硬；有一种是有悔不改，虽然有悔但是无温柔热度，也没有真正改变，所以没有真心实意，哦，那有的人是在这个悔改当中，他真的是非常切实的又悔又改。所以圣经里面约珥书有一节圣经说，你在神的面前不要只是撕裂衣裳啊，不要只是撕裂你的衣服啊，因为有人悔改祷告就撕裂衣服，表示非常的痛悔啊，但是他是外在的撕裂衣服而已。他说你们要怎样撕裂心肠。我们来看这个约珥书的第二章哈，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惦记，也未可知了。所以神看人的内心呢，神真的看人的内心。所以圣经里面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我们看诗篇的51篇，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的第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圣经里面在诗篇的139篇我们看23节，139篇23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神监察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求主悦纳我们心所思口所传都能够蒙神的喜悦。看第4章11节这边就提到不可彼此批评。那这边所讲的批评是指论断这边说你若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论断律法就是论断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跟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人救人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那一般论断的话，就是因为骄傲或者嫉妒或者不认识自己所以圣经主耶稣也是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7章说赤跟良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7章，马太福音第7章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怎样论断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良器量给人，人也必用良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们这假冒为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刺良木，然后再看得清楚，去掉你眼中的刺，弟兄眼中的刺。这边提到说我们要看得清楚，那这个刺跟良木，就是说我们如果讲刺就是小缺点良木大缺点难讲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的小缺点，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大缺点。那你要看到自己的缺点我们有时候待人严待己宽，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因为审判在乎神审判在乎神。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4章的第4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是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我们知道判断人的就是主所以我们有时候受委屈被冤枉那甚至于被论断攻击你就把你的事呢就是交托给神所以这边就是谈到说不要批评论断。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般的人在说多多批评指教但是批评指教这个是不是论断呢？当然不是，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善意的是用一种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的一种指导而且是劝诫，让他能够归正这个性质不一样。如果你是存着恶心去攻击对方，那个就是一种论断的定义。那如果你是善意的规劝那个是不是论断所以我们常常说 请多批评指教、哦、就是说哎，真的是对我有益处的、哦、那这个性质是不同。再看第四章、哦、第四章的后面就是讲到我们人的生命其实不长。看第四章十三节、哦、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往某城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益，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哦、所以这边提到说、哦、人算什么，其实人的生命如何好像一片云雾，明天怎么样你不知道。所以箴言二十七章第一节说你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我们人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所以有时候人张狂夸口，就好像路加福音的十二章里面有一个无知的财主、哦、他的田产丰富，然后他就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这么多的财存积存，你有这么多的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所以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快乐吃喝、哦、所以他就很夸口啊，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活多年，他积存很多，他有很多理想计划。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啊，所以神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归给谁呢？在人看是多年，我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可是神说今天晚上你的生命就到这里结束了，所以呢，明天如果你不知道，就好像一片的云雾一样啊，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人不能夸口啊，所以今天活着你就要把握机会，所以你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所以你不要张狂夸口。人张狂夸口有时候就是心中没有神，所以我们要尊主为大，以神为中心，我们人应该要为主而活、哦、所以张狂夸口，你今天活着一定有神给你的机会，跟你应该要怎么样尽你人当尽的本分。所以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他的罪。这个雅各书里面也有谈到罪的问题，你可以去思考。那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啊，你知善不行也是罪、哦、知善不去行也是罪，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哦、立志行善。那这个神让我们活着是恩典，活着也是机会。当你活着的时候啊，你怎么把你终身的事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人不能张狂夸口了。圣经里面说、哦、造作建立的在神、啊、不是在自己。我们来看 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三章的三十七节、哦、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哦、所以人不能张狂夸口、哦、这是主所命定的。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看耶利米哀歌的耶利米书、哦、我们再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二节，成就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们人活着、哦、大概可以分生活中可以分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昨日，一个是今日，一个是明天嘛。昨日今日明日、哦、过去现在未来，那过去已经走了，明天已经过去了，昨天已经过去了、哦、所以你只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好像我们走过五十年、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啊、这五十年当中有多神的恩典、哦、所以你要为昨日感恩。那你今天活着，今天就是你的、哦、所以神让你活着，你要把你的现在奉献给神，呈现在神的面前，求主悦纳。明天是不是你的不一定啊，所以明天是未来，你要学习交托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所以这边说 明天如何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啦。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主若愿意我就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很多机会，包括信耶稣的机会、行善的机会、奉献的机会，很多机会你要去把握它，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你的生命更充实，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再来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是告诉我们不要贪财欺贫。那再来第七节是谈到，第七节到十一节是谈到要忍耐等候。那另外有一段是不可起誓，另外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的祷告的生活，最后就是思迷跟回转。那这个第五章里面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活中的超越。因为雅各书他讲到的是试炼，你在试炼中，百般试炼中要靠主喜乐，你要靠主喜乐，你一定要过超越的生活。所以基督徒要超越钱财，你不要贪，你不要取不义之财，而且呢让你的金银生锈，你积善钱财，亏误工人，骄阳子心，狂杀义人，不知道祸患将临到你吗？所以基督徒的钱财应该要像圣经所讲的，你不要去贪，你该得的，这是你这个神所赏赐给你的。那我们也不要财迷心窍，去迷被钱财迷惑，变成网罗来勒住你的心，将自己的愁苦被刺透了。圣经里面说钱财如浮云呐，好像鹰展翅就飞走了。所以人要学习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看提摩太，提摩太的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六章告诉我们第九节想要发财就陷在网迷惑，落在网罗，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沉沦灭亡当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所以贪财是不信的户族人，这个是不信的户族人，有不信的也有信服的户族人。那信服的户族人是什么呢？就是基节说你要吩咐今世户族的人不要自夸，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要倚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今天神赏赐给你，你要感恩，你要懂得依靠神的祝福，那你要行善，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积财在天所以这第六章第六节就说了基督徒要怎么超越钱财，就是要进钱加上知足的心，你要知足不要贪念。那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没有带什么去，所以有衣有食就要知足。所以雅各书第二章里面有提到说叫我们在信上富足，基督徒要学习在信仰上富足不是在物质上的富足、金钱上的富足，而是要在信仰上、在心灵上的富足，要在善事上的富足。所以这个第五章的第一段就是讲到我们要超越这个钱财，不要被钱财迷惑你的心当然你要做钱财的主人，你懂得去善用去管理它，而不要变成钱财是你的主人，那你就变成钱财的奴隶。好，再来看第七节到十一节，就是说基督徒要超越苦难。我们有时候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苦难当中呢，你要忍耐等候，也不要埋怨，而且呢像耶伯一样，他忍耐是蒙福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神的国会遇到很多艰难，所以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我们要效法耶伯的忍耐。希伯来书第十章也是说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你要忍耐到底。信仰的路是不断的向前来奔跑，所以不要半途而废。有的人遇到苦难、遇到试炼、遇到逼迫就来离开了主所以我们 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超越苦难，忍耐等候，仰望主。那这里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不要起誓，那这个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言语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落在审判里面。那这个起誓其实就是用人的起誓来遮掩自己的谎言啊。有时候人是用自己的启示来遮掩自己的谎言，其实是不实在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说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我们要懂得在言语上怎么样能够实实在在，不要落在审判之下。那十三节到十八节讲到祷告，信心的祷告，基督徒也要超越病痛。有时候人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疾病患难，所以这边说你要祷告，受苦的要祷告，喜乐的要歌颂，中间有病的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那有人会问，教会如果没有长老就不用请人祷告了，他只是说你要请教会为你祷告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请长老来祷告，是说请教会来帮你祷告。那这边说用油抹他，这个用油的意思是圣灵的膏油。我们早期教会有用这个橄榄油，注谢后的橄榄油，然后祷告的时候就滴几滴在这个头上就祷告，抹油祷告，早期有这样。那后来因为真理研究，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圣灵的膏油，所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这个长子传道奉主耶稣的名为你祷告，有圣灵的恩高有圣灵的恩惠，主借着这样按手祷告赐给你平安，就是抹油祷告所以从神来的这个平安跟恩惠跟神的赐福是这个意思就不必限制在这个物质的油了。那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他必起来，他也如果犯罪也必蒙赦免。那当然犯罪蒙赦免就是要认罪悔改，而且要互相代求，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在受苦患难中，我们也要求神怜悯我们无知所犯的过错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存着一颗诚实清洁的心那也求主能够怜悯我们人的软弱所以这边说要互相代祷啦，互相代祷。那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以利亚跟我们一样信心。那以利亚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利亚的祷告也是我们祷告，所以他祷告呢天不下雨就不下雨，但是下雨呢就降在地上所以神听以利亚祷告，今天神也是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祷告中能够效法古圣徒的祷告，而且祷告有自己祷告也有为别人祷告祷告有自己应该要什么环境怎么样祷告，也有为别人祷告，所以要互相代祷这个早期有一个原住民的教会，有一个长这个教会的长老因为他受日本教育他这个中文不怎么会念中文他受日本教育，所以他讲到都是用日文比较多。那因为现在年轻人都要听这个中文嘛所以他有时候也会帮忙领会用原住民的话讲。那有一次他聚会的时候都有一个口音那人就把他学起来了他开始聚会的时候都会奉主耶稣的名大家一起磨刀因为他中文不是很好，就念说大家一起磨刀啦大家低头一起磨刀。那现在讲道都讲完了讲完了他就开始唱名说哪一个人身体健安我们要常常带刀啦常常带刀那我们有空要去看他啦，但是他就讲有空就要去砍他啦但是这个老人家其实他的心很诚恳，只是那个中文不标准所以有年轻人就跟他写了写说大家一起磨刀常常带刀，有空就去砍他其实他的话语是有一种关怀，真的是有一种很诚恳的爱， 他现在已经快九十岁了，这个老人家还在，所以有时候我遇到他会跟他说，哎，你还记得你领会的时候这样讲吗？他说啊，那时候我中文没有很标准，因为没有学中文，都受日本教育了。那其实我们只要有心，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最后看这十九节跟二十节，十九节二十节就是失迷跟回转。有人失迷真道，你要让他回转。其实神他爱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神爱我们的爱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熄灭。那这边提到说失迷的要让他回转，所以这个爱心就是说你要叫罪人在迷路回转，救他的灵魂不死。那怎么救他的灵魂不死？就是说这个是有责任的所以传福音救人访问关怀就是救灵魂的工作。所以我们大同教会很热心传福音啊，也很关心弟兄姐妹常常访问，这个就是失迷的让他回转。那为什么叫做救他的灵魂不死呢？这个我们来看两段经文，看箴言二十四章。箴言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十一节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要拦阻。你若说这个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所以我们有当尽的本分呐，我们有当尽的本分。再看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的第七节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如果闭口若不开口警戒这个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中。我要向你讨那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转离所行的道那他人不转离，他必死在罪中，你却救自己脱离罪所以这个就是说神给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跟使命，那我们就是应该尽当尽的本分。所以圣经说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来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明白真道那这个雅各书他到最后这个结尾这两句话，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传福音救灵魂的工作能够让失迷的回转所以教会里面应该要重视这个关怀辅导，我们对失迷的要让他能够回转也能够救他的灵魂不死那雅各书里头也有一些我们比较不能理解的就是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六节这里有说生命的轮子生命的轮子点着是从地狱里面点着，那这个在我们讲义里面我们看第三十七页为什么叫生命的轮子在地狱里面点着？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底下有一个这个新嫩子谷新嫩子谷那一位火这样慢慢烧慢慢烧，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垃圾的场所所以好像地狱的火点着。那我们人的生命就好像轮子当然它有这个旋转所以久了以后它这个轮子就会慢慢的就磨损甚至于不动就损坏，所以就是说这个人生就好像这个轮子这样旋转。但是你要去思想就是说舌头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所以它这里有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看37页它的解释当中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也求主让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学习当中能够明白这些属灵的教训跟我们生活上的应用。